主要的讲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是白血病和淋巴癌的治疗新知。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沈玉明沈医师。沈医师的 background 我在这边为大家介绍一下。沈医师他是12岁从台湾来到Stanford 以及 San Diego 拿到他的医学的background 的这个学位，同时他现在目前是在德州 Parkland Memorial Hospital 以及美西南医学院内科助理的教授。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沈医师到我们当中，所以也许您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今天我们有这个 topic， 请您现在马上转告您的朋友，今天的主题是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治疗新知。好，那我们现在沈医师您在线上吗？
对。
好，非常谢谢您。所以沈医师，我们前35分钟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谢谢。OK， 好，大家好，今天讲的这两个病是不是那么常见的癌症，但是听起来都蛮可怕的，所以我想这个大家很多人可能就有兴趣。我先讲白血病，就是 leukemia， 另外一个名字是叫做就是血癌。这个基本上这个血癌的这个产生是因为这个造血组织的功能受到破坏，所以这个一些造血细胞就变成癌细胞。那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骨髓就是 bone marrow 产生出来的血癌，另外一种是淋巴系统产生出来的血癌，就是这个 lymphatic system 产生出来的。那这个因为这个骨髓产这个癌细胞也会很多，所以就造成这个骨髓功能的败坏，然后所以这个病很多这个并发症是因为这个缺乏骨髓功能而造成的。那大人跟小孩都有可能得这个得这种病，得这种血癌。那大人跟小孩得的血癌有某种程度的不一样。那这个等一下会讲这些。那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治疗过程是比较复杂一点，比一般的癌症这个治疗复杂，因为这个有可能需要大部分是用化疗，所谓的 chemotherapy。那还有就是有可能需要用到电疗radiation 啊。那另外也有可能需要用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干细胞移植。等一下我会讲到。那通常我们碰到的这个症状，这个血癌的症状，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跟一般的这个流行性感冒蛮像的，就是会发烧啊，会疲倦啊，那有时候会所谓的冠心发炎，就是常常会感染，常常受到感染。那有时候很多人会没有胃口，体重会下降。那如果说是淋巴性的血癌的话，这个淋巴腺通常会肿大，肝脏、脾脏也有可能会肿大。这个通常是比较后期的。那还有因为这个缺乏造血的功能，骨髓缺乏造血的功能，所以比较容易流血，因为这个血小板不够，所以就会有淤血或者是流血的现象。那因为贫血，红血就不够，所以就是所谓的贫血。贫血的话会很容易喘气，就是这个走路走不了多远就觉得很累，就喘不过气来。那有时候这个夜里也会盗汗的，有时候有些人是不只是夜里，白天也会盗汗。那有些人这个我还不是那么常见的，就是这个骨头会痛，因为这个血癌是长在骨髓里面，那这个骨髓在骨头里面，那这个因为它这个这个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大，所以就会把这骨头就会被撑开了，就会痛。所以基本上就这个血癌的严重性是跟这个 血癌细胞的多少有成一个正比，所以就是这个癌细胞越多呢，这个严重性也越大。那这个有血癌有分好几种啊，那可以分类的方法，一种是就是看它发展的多快，那有些是发展的比较快，这种所谓的急性白血病，那另外一种是比较慢，就是叫做慢性的白血病。那基本上急性白血病是从比较不成熟的细胞产生出来的，就是比较接近干细胞的这骨髓细胞这个突变而造成的血癌。那慢性的白血病的话，是比较成熟的这个白血球，所以因为它比较成熟，它长得也就比较慢。那另外一种分类的方法就是看是它从这个癌细胞从哪里出来，是骨髓细胞呢，还是淋巴细胞出来的，所以有所谓的 lymphocytic leukemia， 就是淋巴性白血病。那另外这个骨髓细胞性的白血病叫做 myelogenous leukemia。那这两种治疗方法用的药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基本上有分四种这个白血病，四种血癌。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比较少见的，最常见的有四种那第一个叫做 AML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那中文叫做急性骨髓性细胞白血病。那这个是在大人是比较常见，小孩是比较少见。那另外一种急性白血病是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那这种是小孩子比较常见。那在小孩里面的这个白血病里面，这种急性淋巴性白血病是占75%。那再来就是这个慢性的白血病，那第一个叫做慢性骨髓细胞性白血病，那这个通常也是大人才会看到。那它这个病是因为有一种这个染色体的突变，叫做 Philadelphia chromosome。那这个 Philadelphia 就是美国这个宾州的一个城市啊。那这个染色体的突变叫做 Philadelphia chromosome。那有这个东西，这个癌细胞有这个东西的话，就是叫做这个慢性骨髓细胞性白血病 ，CML 啊。那这个 CML 有分三个 phase， 一个是 chronic phase， accelerated phase 跟 blast phase。就是它 chronic phase 的话是很慢的，它你可能病人可能停留在这个 chronic phase， 可能会停留好几年，它会慢慢的转变成这个 accelerated phase 或者 blast phase。那如果说转变成 blast phase 的话，就这个会长得变得就像急性白血病一样。那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白血病叫做慢性淋巴性白血病，那就是叫做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这个也是比较在大人比较常见，那基本上很几乎是在小孩子几乎是不会看到的。那这个欧洲人甚至事实上犹太人是比较常见的。那是在西方国家这个是最常见的白血病。那这个东西也是长得很慢，所以那病人可能有这个病存在好几年都不知道他的病的存在，因为他不会造成什么这个症状不舒服的地方，所以等到发现的时候，通常是已经这个病已经存在好几年了。那还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少见的白血病就在这里就不讲了。那白血病的原因有很多种，那基本上不是说哪一种白血病就是有一种特别的原因啊，这个基本上是基因跟环境因素导致不正常细胞的发展。对，那这个基因就是这个基因突变，可能你碰到radiation 啊，或者是这个 放射线啊，那或者是从前碰到过碰到过化疗啊，这些都有可能造成基因的破坏。那有些是因为受到某种病毒的感染，有某种 virus 的感染造成基因的变化。那这个后天性的话，就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些自然的东西所造成、所导致的。所以那这个有了血癌的血癌产生之后，这些症状，这基本上就是因为缺乏正常细胞而产生的症状，所以。这个很多人会感染，常常感染，是因为这个没有正常的白细胞去帮我们，帮这个病人去消灭所感染到的病毒，那或者病菌。那如果说是贫血的话，就是红血球不够就会贫血。那这个如果血小板不够的话就会流血，刚已经提到这些了。那有时候这个不正常的这个癌细胞会。侵袭到其他的正常的这个器官啊，比如说肝脏啊、脾脏啊，甚至脑跟皮肤啊，或者是这个消化系统，都有可能被这些癌细胞所侵犯到。那被侵犯到的器官就会有不正常的现象发生。那刚刚已经提到一些危险因素啊，所以这些危险因素是有可能是化疗chemotherapy 或者是电疗你们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要用这些东西去来治疗病人呢？那这个有时候是就是没办法，是以毒攻毒。那这些化疗我们都知道是蛮伤身体的，那其中一个这个比较长远的副作用就是可能导致血癌的产生，电疗也是一样。OK， 那有些是这个基因上的问题哦，刚刚有稍微提到一下。那比如说这个唐氏症的病人 ，Down syndrome 的病人，这些病人如果活了够久的话，他们通常会产生血癌，通常会有血癌的发生。那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化学的东西，或者是放射性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 benzene 啊，中文叫做苯，草字头下面一个本来的苯啊，那这个东西也是会致癌的。那有些人尤其是这个跟这些化学药品常接触的人，就比较就需要注意。那事实上，大部分有血癌的病人并没有这些。所谓的危险因素，所以也不一定说，所以这些不是说你接触到就一定会得血癌，那也很多人没有接触到这些东西也照样得血癌，所以这个不是绝对的，但是就是这些刚刚讲的这些危险因素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那怎么诊断呢？基本上是如果就大部分的病人，很多病人都是因为被就是在这个正常的体检的这过程当中被发现说有很高的白血球那才去进一步的检查。那有些人是因为有刚提到的那些症状发生，所以才去就医，然后再被发现。那要怎么做诊断呢？那所以要看这个，要看这个血球细胞啊，所以在显微镜上面看这个血球，看它有没有。通常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就可以看得到，就是透过这个用肉眼透过显微镜就可以看得到分辨出这些癌细胞的存在。那还有再来就是要看染色体啊，看因为刚刚已经有提到说这个。很多血癌是因为有染色体的问题而产生的，所以有些染色体的变化我们可以检查得出来。那最重要是要做这个骨髓穿刺的这个检查，那就是把骨髓抽出来，然后送去化验。那治疗呢？那可能大家比较想要听的是这个治疗。那这个可以讲很久了，但是我想我只是讲一些比较大概的一些东西因为药用的药很多， 所以我 不太可能在这短短时间之内把这些药都讲完哈、哦。那化疗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用不同的药放在一起用。那除非是年纪很大啊，或者是这个病人身体状况很不好，所以没办法承受不同这好几种这个化学药物的这个一起用，那所以那种病人我们可能就只用一个或者两个药来治疗，那当然效果也是不是那么好。那大部分的药是用打的，打到静脉里面去。那现在是比较新的，有些药所谓的这个 targeted therapy 啊，这些是可能有些是用吃的。刚刚讲的 CML 就有一种有一个药叫做 Gleevec， 这个是用吃口服的，那这个非常有效。那还有一些叫做所谓的 biological therapy 或者是 immunotherapy， 那就是基本上是用一些药去导致身体的免疫系统去攻击这些血癌的细胞，那最新的可能就是一些刚刚讲的这个 targeted therapy。 那我们因为所谓的 targeted therapy 就是它针对某一个东西某这个病导致这个病的这个基因上的破坏或者是蛋白上的问题，这个所谓的这个催化酶的问题所以这些药就是专门对付特别的这个催化酶，所以这些 enzyme 我们叫做 kinase。 那所以就是我们有叫做所谓的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那这些药可能有些人听过，像刚刚讲的 Gleevec就是其中一个。那现在还有一些其他的药叫做其中一个叫做 Sprycel SPRYCEL， 那另外一个叫做 Tasigna TASIGNA。 那这些都是对付 CML 来用的。那还有一些其他新的药都还是在这个在这个研究当中，所以还没有上市。那所以那因为这些药都是因为我们现在知识比较好，这个分子生物的技术达到一个程度，所以很多病的这个分子上面的问题都可以找得出来，就是所以这个染色体上面的问题或者 DNA 上面的问题找得出来，所以可以针对这些问题来下药。那只是这些新的药就是还在研究，大部分这些新的药还在研究当中，所以可能不会那么快拿到病人身上用。那刚刚有提到说有些血癌的病人需要电疗，那通常是这种淋巴性的这个血癌才会需要电疗，因为他们有时候会淋巴肿大，这个可能就需要用 radiation 来治疗。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这个干细胞移植哈，那这个干细胞移植是比较严重的治疗方法，大部分是要从别人身上取出这些干细胞，然后放到病人的身上。那这个有两种，这个过程当中基本上是用很高剂量的化疗跟电疗，把病人身上的这些骨髓细胞，正常跟不正常的都被消灭，都把它杀死。那因为这个药的剂量非常的高，所以连正常的细胞、正常的骨髓细胞都会被杀死。所以如果说没有不给这个病人新外来的干细胞的话，骨髓干细胞的话，那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没办法活下去，因为这个就没有骨髓功能就不行了。所以这个移植基本上是把这个用这个外来的骨髓细胞去把这个病人救出来，从这个 chemotherapy 跟 radiation 的这个作用下面把它救出来，让它可以有新的骨髓造血的功能出现。那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用外来的骨髓细胞的原因是，就外来的骨髓细胞因为是外来的，它看到病人身上的细胞，包括这个病人身上的癌细胞，就认为它是不是他自己。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免疫系统其中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要能够辨别什么是病人自己，什么是外来的东西，什么是自己的东西，什么是外来的东西。那因为这些外来的癌细胞，对不起，外来的干细胞 ，OK， 这些外来从捐赠者移植过来的这些干细胞，他们长出来的这个免疫细胞，他们看到病人本身的细胞就会发觉说，哎，这个东西，这个人跟我，这个不是我。OK， 不是这个不是我自己，所以我要把它解决掉，我要把它消灭掉那通常就是我们希望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病人身上的癌细胞也会同样的被破坏掉，被杀掉但当然这个杀伤力也蛮强的，所以对这个病人这个本身也有可能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当然是我们，所以这骨髓移植这种治疗是通常是用在比较严重的病人身上，比较所谓的高危险群的病人，就 high risk 的病人才会用。OK， 所以这个是第一部分是血癌，那下一个部分再来大概十几分钟，我要讲的是淋巴癌。OK， 那淋巴癌有两种，基本上分两大种，一种是叫做所谓的 Hodgkin's lymphoma， 另外一种是就是 non-Hodgkin's， 就是不是 Hodgkin's。OK， 这个中文不太知道要怎么讲啊。那这些癌症基本上是从淋巴系统里面的细胞长出来的肿瘤。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non-Hodgkin's lymphoma， 是差不多比跟这个 Hodgkin's lymphoma 比较起来的话 ，non-Hodgkin's 是大概是有五倍左右的这个发生率。那早期的症状，就刚跟血癌一样，跟流行性感冒其实蛮接近的，是发烧啊、疲倦啊、会盗汗啊。那可是很多人会有这个淋巴腺的肿大。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淋巴腺的肿大，那很多人会有这个，很多人都以为说淋巴腺这个肿大，然后再消下去就不是癌，那这个不一定啊，大部分如果他自己消下去，可能只是感染而已，因为很多人这个。平常这个细菌感染或者病毒感染也会有淋巴腺肿大的现象，那但是你这个感染过去之后，这个淋巴腺也会消下去，所以很多人以为说消下去就没事了，但是有些淋巴癌早期的时候，它会肿大起来又消下去，肿大起来会消下去，所以如果说消下去它又跑出来的话，那这个就比较有这个有危险。所以就需要进一步的检查。那当然，体重下降啊，也没有食欲啊，这个肚子的肿胀啊，因为这个肝脏或者脾脏的肿大，所以或者是淋巴腺的肿大造成这个肚子肿胀起来，这个都有可能。那有时候这个淋巴腺肿大会压迫到气管，那就会有呼吸上的困难啊，或者是咳嗽啊，有时候会胸部的疼痛。所以就是看这个淋巴腺肿大是在哪里，有看它压到有没有压到什么东西，那压到的话就会有症状的发生。那这个正常的这个淋巴腺，我们身体里面到处都是，从胸腔、肺腔这个腋下啊、手肘啊、属膝部啊、这个腹腔里面，还有。我们的脊髓神经旁边脊髓这个或者这个脑部里面都有这个淋巴腺的存在所以基本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常见的地方就是 这个呼吸道里面，因为这个呼吸道是我们接触到外来的东西的的第一线，所以有很多淋巴线在这个呼吸道里面。那为什么这些淋巴线里面的这个细胞会变成癌细胞呢？那当然跟刚刚一样也是不太清楚，但有些是因为我们构想的是有些是因为有某种病毒的感染所造成的。那这个 Hodgkin's lymphoma 它有一种特别的细胞叫做 Reed Sternberg cell， 这个是两个医生所发现的这个细胞，叫做一个叫 Reed， 一个是 Dr. Reed， 一个是 Dr. Sternberg， 他们两个所发现的这个癌细胞。那所以有看到这种癌细胞的话，这个就是这个淋巴癌就叫做 Hodgkin's lymphoma。那这个 Hodgkin's lymphoma 比较奇怪的是，它是就所谓的传递式的扩散，就是它通常是长在这个上半身就是脖子啊，还有这个胸腔里面。那然后它从一个淋巴线长出来，一个淋巴线长大，它扩散的方法是从它是扩散到隔壁的淋巴线去，然后再到下一个，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传递性的扩散。Non-Hodgkin's lymphoma 就不是这样子。Non-Hodgkin's lymphoma 它是这个全身的扩散，它不是说传递性，不是说一个接一个，它可以透过血液然后扩散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当你发现的时候可能是已经扩散到身体的各处去了。那 Hodgkin's lymphoma 大部分是所谓的 B 淋巴球就是 B lymphocyte， ABC 的 B 哈。那 non-Hodgkin's 的话它有可能是 B lymphocyte， 有 B 淋巴球，有时候有那比较少数的，在美国比较少见的是这个 T， 就是这个as in Tom T 淋巴球所产生的。那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在亚洲地区 T 淋巴球所造成的 non-Hodgkin's lymphoma 可能是比 B 淋巴球所造成的还要常见。那这个淋巴癌可能长在这个刚刚讲过大部分有可能在皮在这个脖子这个颈部有可能在胸腔里面，有可能长在皮肤皮下组织里面，有可能长在这个脑部或者是长在一些重要的器官，比如说肝脏胰脏脾脏，这些都有可能。那危险因素跟血癌一样，淋巴癌也有一些危险因素。年纪轻的比较容易得，年纪轻的跟年纪大的 ，OK， 所以15岁到40岁是第一个危险群，然后在55岁以上又是另外一个危险群。那当然家庭里面有家庭史的话，那也是比较容易有这个淋巴癌。男生在 Hodgkin's lymphoma 里面，男生是比较常见、比较常发生有淋巴癌。那那个有些有少数的那个 non-Hodgkin's lymphoma 是我们认为是跟一些病毒有关系。那一个就是 Epstein-Barr virus， Epstein-Barr virus 对，叫做 EBV 哈，这个是蛮常见的，基本上世界上90%几的。的人口都曾经被感染过这个病毒，但是很奇怪的，在某些人里面就会导致成癌症，导致成一些淋巴癌，这个事实上在东方人里面是蛮常见的。另外一个叫幽门杆菌幽门杆菌是长在胃里面的。那这个幽门杆菌是我们认为是导致大概80%-90%以上的这个。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的病菌。那所以这有这个幽门杆菌的话，有比较有可能产生 这个胃里面的这个淋巴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C 型肝炎哦 ，A B C 的 C。那这个 C 型肝炎它有时候会造成一些淋巴癌。那这些淋巴癌比较常见的是，事实上是在这个长在脾脏里面。但是这种淋巴癌不是那么常见的，所以我们并不是那么常看到。OK， 那还有一些就是杀虫剂啊，杀虫剂跟杀草的东西哈，就是 pesticide 跟那个 herbicide。那这个这种我们知道很多农夫哈，是会比较容易得这个淋巴癌，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接触到这些东西比较多。那很奇怪，你们可能不知道，就美国一个很大的淋巴癌的治疗中心事实上是在 Omaha, Nebraska， 那里有个就是说这个 University of Nebraska， 在这个 Medical Center， 这个是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淋巴癌的治疗中心。那为什么会在 Nebraska 会有一个淋巴癌的中心呢？就是因为 Nebraska 是基本上那附近就是农田。OK， 就是所以他们看到他们那边的病人基本上都是农夫，那这些农夫就是接触到这些化学的东西。那很多人是因为有些人是因为吃药或者是受到比如说 HIV 的感染，所以造成免疫系统的衰弱所以才会有这个才会导致淋巴癌的产生。 OK，那怎么诊断呢？跟刚刚血癌一样，早期的时候很难看得出来，因为不一定因为跟其他常见的病蛮像的，所以不一定看得出来是癌。所以主要最重要就是你看到，如果说看到这个淋巴腺的肿大，然后不消下去，或者消下去又肿大起来的话，那最好去切片，做切片的检查。那我们通常是建议是把整个淋巴腺拿掉，对，整个肿大的，把它这个肿大淋巴腺整个拿掉，才比较好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癌，什么样的淋巴癌。那所以除了做了这个切片之外，你可能还需要照这个电脑断层的扫描，或者是 MRI， 就是 CT scan 或者是 MRI。 但因为要看出这个淋巴到底有多少个淋巴腺是肿大，那这个我们才能够判断到底是第几期。那我们分通常是第一期到第四期。那这个还要做骨髓的穿刺哈，那骨髓穿刺就是跟刚血癌一样，也是要知道说这个骨髓，就是要看骨髓里面到底有没有这个癌细胞啊。那这个骨髓里面的癌细胞，如果骨髓里面有这个淋巴腺癌的话，那这个就是第四期。OK， 那治疗哈，剩下几分钟讲一些治疗。我们要考虑到的一些因素就是年龄啊、症状啊、病人有没有怀孕啊，还有这个健康状况哈，一般的健康状况。那因为刚刚提到怀孕，是因为年轻人会得这个东西，会比较容易得这个病，所以很多女孩子在怀这个可能怀孕的这个时期当中可能会发生这个病。那如果刚好是在怀孕的时候发生的话，我们就考虑说要用什么药，要什么时候去打这个药比较适当，才不会伤害到这个胎儿。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电疗哈，那电疗是局部性的治疗。OK， 那所以通常是就早期的第一期或第二期才比较容易会用到电疗。大部分是还是用化疗。那化疗的药也是有很多种，有些比较轻，有些比较重，基本上大部分是用打的，用注射到静脉里面去。那现在有没有用一些刚刚讲到的这 immunotherapy 就是利用身体本身的这个免疫系统去攻击这个癌细胞。 那最后就是干细胞移植。那通常是第一次比较正常的，一般比较正常的这个淋巴癌是不需要用干细胞移植。但是如果比较严重，危险性比较高的话，才会用这个，或者是复发过的，复发就是你原来已经治疗好，然后又复发的这个淋巴癌，才会用这个干细胞移植的方法。在淋巴癌这个干细胞移植的话，通常是这个 donor 事实上是他病人本身 ，OK， 所以是自体的这个干细胞。那因为这个病人的骨髓细胞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他这个癌细胞是癌细胞是从淋巴腺出来的 ，OK， 所以不是骨髓出来的，所以病人本身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可以抽出来用，用的用也跟刚才一样，就是用，因为我们在做这个移植的时候会用很高剂量的化学药物跟电疗来做这个。来做治疗，然后这个过程当中，病人本身的骨髓造血功能可能就一去不回，所以就需要用这个干细胞去把这个病人救回来。所以我想今天大概就讲到这里，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那。
好，谢谢谢谢。
接下来大概就是问题的时间吧。
谢谢沈医师，时间控制非常的好，现在是7:35。那我们现在时间开放给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们，如果您有问题，请您按星号键，请您按星号键。好，我们这边有第一位，当我念到您最后四码的时候，请您发问0914。0914朋友，请您发问。0914。
喂，
哎，你好，请发问。
喂，
哎，你好。
对，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Hello。
喂。
哎，请您。
我请问那个沈医师啊。
是。
那个淋巴瘤啊，有一种叫做 RCHOP 这个治疗方法是。这个什么治疗啊？
那是化疗的，这是我们
的，
对，那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 combination。
哦，那么这种毛病的，哎，我有一个亲戚呢，他是腹腔里面的巨细胞的淋巴瘤啊。
腹腔里面的什么东西？
巨大细胞叫巨细胞。
OK。
那个淋巴瘤啊，那么现在在进行这个化疗，那么是用那个 R-CHOP 这个化疗，
对，
那么现在已经进行第六次了，那么我想请问一下，那怎么叫做那个它所谓它的疗效一般根据临床的经验是怎么样？
这个是看年龄哈、哦，看病人的年龄，看这个它是第几期。
哦，
然后还有这个来，我才能估计说大概是多少。那一般来讲的话，大概这个应该是60-70%以上的病人会痊愈。
哦哦，那么那个痊愈的指标是什么呢？
就所有的癌细胞，所有的肿大的这肿大起来的这个，
那么这个要重新用这个腹腔镜来检查了。
那要看他当初发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发现的。
他发现就是全身没有力，胃口突然倒掉，那么然后
对他的瘤是长在
腹腔里面的。
对不起，没听到，是
长在腹腔里面。哪一个部位？
腹腔是这个肠子里面呢，还是在肠子以外的地方？
肠子以外
的话，应该是照 CT scan 就照得出来。
哦，这样。那么一般经过这个这种化疗以后呢，它的复发率高不高啊？
对，这个也是跟要，我要知道他的年龄，知道他是第几期才能够比较好判断。
他的年龄是大概是七十多岁。
OK，
要活的，
所以这个复发性就因为年纪比较大，复发性会比较高。
哦，就是年纪比较大，它的复发可能性会比较高。
对，
好的。那么如果复发以后，能不能继续用这个化疗来治疗呢？
通常我们会换药，换不同的药。
哦，这样的。
对，
好的。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下一位接听的是6999，六三个九。请您发问。
Hello。
哎，请您发问，您有什么问题？
是我吗？
是您。
哎，你好，我有位朋友，他就是有急性的白血病，叫 TALL， 是 T 的那种。然后他现在就是，他这种 T 的话，他的治愈的特性是多少呢？
是应该是也60%-70%应该是没有问题。那我们
60%-70%，
对，我们以前以为 T3LL 比较不好治，那可是最近几年来的经验是应该是会比 B cell 的好一点，
所以会比 B cell 好一点。
对，但是就是 T cell 里面有分一些分几种出来，所以就是这每个病人都不太一样了。
对，因为他医生就是说，他医生看过他的 CT scan， 就说他不需要，就是不需要骨髓移植，就是说看起来就是还不需要去到那个地步，就是。
通常 T cell 的话，我们会用电疗，如果尤其是他如果胸腔里面有淋巴腺的肿大的话，那通常会用。
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淋巴腺肿，到后来他现在就是治疗以后呢，他就已经没有了。那医生说现在就是已经没有癌细胞了，但是他还是要继续治疗。就是他就是说
治疗是什么？
就是他好像他不是刚开始做一个疗程吗？然后做好以后呢，医生就说，然后做好以后医生再把骨髓抽出来看，然后再抽血，各方面都还好。然后他说就是骨髓里面是找不到癌细胞，就是没有 leukemia 了。但是他们说还是要继续化疗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看不到，并不表示他癌细胞不在，已经完全不存在。
哦。
所以还是要通常这个疗程大概是要，通常在六到八个月左右。
就是要做6到8个月左右吗？
对。
就是4个疗程，然后每个疗程里面有 A 跟 B， 对不对？
但这个有很多种 regimen 在那里。OK， 如果 hyper CVAD 的话是有 A 跟 B， 那就每一个 A 做4次 ，B 做4次。
对，
还有 linkers 就是 A B C， 所以是看他是用哪一种了。
像医生就是跟他做那种 A 跟 B 的，然后 A 做4次 ，B 做4次这样子。
嗯哼。
然后医生说，然后就是四个疗程做完之后呢，他就是要服药，口服药这样子，服几年这样子。
通常是2年。
对，他说差不多2年这样子。然后我们想问说，就是说那他因为然后据说有些中医是可以治疗吗？是怎样？
这个我没办法。
好，谢谢这位小姐打电话进来。
Okay.
如果还有更 detail 的问题想要就是最好找您自己的专科医师。那中医师的话，我们在这里也不做介绍，好吗？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谢谢
下面接听的是2572，请您发问。
哎，我来问2572。
耶、yeah, ，是。
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病人呢，现在70多岁，那么他的诊断是 CLL。他一般情况都很好，但是最近发现，那么在美国看了之后啊，医生说暂时不要用药。那么他最近呢，发现这个淋巴腺好像有一点增大，不是太厉害，但是有一些增大。那么他就请问医生啊，要不要服药？医生说好像暂时不要服药。我就请问沈医生啊，像这种情况，要不要做一些控制性的治疗，或者是预防它发作这些呢？
你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他有一些症状啊，比方说淋巴腺增大、白血球增多，白血球是17000-18000这样子。那么现在他要不要用药，用一些控制性的药品
？OK。CLL 因为它长得很慢啊、哦，
对，
那个 而且我们目前的化疗，我们目前的治疗的这些用的药没办法根治。
哦
，OK， 所以我们通常是等病人因为这个血癌这个 CLL 的产生而有问题的时候，才会做治疗。
哦
，OK， 如果说就算他有这个淋巴腺的肿大，
啊、
如果说这个肿大不是很严重，他也不会说很难看，不会疼痛啊，
对，
那就可以不用管它。
哦、
那当然是如果说长得很快的话，那就可能那就需要去管，就可能需要去注意。
哦、
那如果说他没有贫血，血小板没有降低，
没有这个没有，
没有这个体重啊什么都很好的话，那事实上可以不用管它。
哦，那这个他是到什么时候算进入第几期第几期呢？
这个要看他有没有贫血，看他血小板有没有降低。
哦，
通常如果说淋巴腺肿大的话是第一期。但是如果说他脾脏或者啊这个脾脏或者是肝脏有肿大的话是第三期。
哦，
那如果有贫血，那血红素降于11以下的话，那就是第三期。
他现在血小板说是不减少，肝脾还没有肿大，就是淋巴有些大，
所以那应该是第一期。
那就是短时间不用用药是吧？
对，
观察。
对，就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做。因为你吃药打药啊、只是暂时控制它，那它还过几年之后还是会再复发出来，所以除非病人有问题，对，因为这个血癌而发生一些并发症，我们才会去治疗。
对对，那您看这个病程大概跟你们的经验有多长时间呢？
十几年都有可能的。
哦，
五年到十年。第一期哈，我们如果说是第一期的话，但我不能确定他完全确定他是第一期
哈。
但是如果是第一期的话，一般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存活的这个时期大概是八到十年左右。
哦，好的。我就想像这样的病人应该给采取一些控制，延长他的这个存活期，不是很好吗？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药没办法，你吃药跟不吃药存活期都是一样的。
哦，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听下一位，电话最后四码1397，请您发问。
哎，你好，我是1397，
是，请发问。
哎，你好，沈医生你好，我刚听了你的讲座，我觉得非常受益哈。我刚才那位先生说他的一个朋友是 CLL。我这个朋友也是，那么现在呢，我有个问题哈，他这个 CLL 和这个淋巴癌有什么区别呢？
Okay.
我们现在这个朋友呢，他现在是这种状况，很显然不是第一期，他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得了8年了，那前4年呢非常沉静，没有什么表现，从前3年开始他做了第一次化疗，那么第一次化疗以后呢，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到第二次之间呢是一年半之间，那么从这一年半，也就是2008年年初的时候到2009年这个期间呢，一直在就是2008年这一年他一直在做化疗，那么现在呢就是前一个月的时候，他就因为淋巴腺的肿大，就是下壳这个淋巴腺肿大已经压迫到这个气管，这气管呢没有办法，就已经封闭了，由这个ENT 那个 doctor 给他手术了把这气管切开，因为他已经是那个没有，根本就没有这 air 那个来喘气了。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呢，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是属于淋巴癌呢，还是属于是 CLL。
这个我没办法回答，因为这个第一个是这样子哈、哦、，CLL 跟淋巴癌有某种程度的这个 overlap。
OK，
有些人他白血球不会很高。
啊哈。
而反而是淋巴腺肿大，但是你这个淋巴腺切出来看，它的那里面的细胞基本上就是 CLL 的细胞 ，OK， 所以那种那些病人，我们事实上是叫做 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叫什么？
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
small， OK。
OK， 但是而不是 CLL， 但是细胞是一样的细胞。OK。
OK。
那有些病人是没有淋巴腺肿大，而只是白血球的上升，那那种病人就叫做 CLL， 所以它只是一个 spectrum， 对，就是一同样的 spectrum 有两个极端而已。那另外一个要讲的是，有些人有些 CLL 到后来会转变成，它原来它是比较慢，原来是慢性的这个的 leukemia 或者 lymphoma， 但是它有可能转变成比较急性的 lymphoma。
它由 CLL 很有可能转变成急性的。
转变成，比如刚刚那位先生讲的这个 large cell lymphoma。就是巨他说的巨细胞的这个淋巴癌，就是 CLL 有可能转变成那个，蛮少见的，但是有可能。
那他现在就是从零八年年初开始一直在做这个化疗哈，其他的血象什么几乎都趋向于正常，那么现在就是淋巴呢，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大，就像我刚才说的，今年四月份开始就已经把气管切开了，因为就是淋巴就是镜下这个淋巴已经把这个气管几乎要封死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就赶紧把他做的那个气管切割术。那这时候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属于这个淋巴癌。现在他现在他
这个是需要他去切开来看到底是什么东西。你这样子跟我讲，我没办法回答。
Okay， 那没有关系。那现在他这种情况，现在我看他这个那个做这个 CT 来看哈，说是什么胸腔啊、膈呀这些东西都已经是满都是。你见我现在就在这病人旁边，他是一个犹太人，他现在咳嗽的很厉害，现在这个气管已经封好了那个口。那么现在通过这个放疗啊，他现在这个剩下这个淋巴已经下去了。已经下去，现在呢我们就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药，因为你零八年的时候治疗的时候哈，他那血液现在都下去了，这淋巴现在还很大，那么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种叫CY， do you remember the name of this agent this time you have the chemotherapy
Cytoxin。
那么这是两个疗程了，现在看来的效果并不大，因为我看他就是腋下这个就一两个膈肌窝下面哈，都含着这个淋巴腺，能有像我用我说的话像一个小苹果那么大。现在用的现在这个药呢还是没有见过任何效果。那么他上次呢做过一次就是 Rituxan， 他还觉得那个药呢他还过敏。
嗯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下，沈医生，你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有什么别的 agent 你可以没有？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
还有其他的药可以用啊。他第一次用的是什么药也有关系。如果他上次用了药，他我如果我需要知道他上次用的是什么药，我才能够知道说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药可以用。
啊，那好，那沈医生，我不耽误您更多时间，因为这个病人他自己懂得很多的。您介意不介意过这个电话之后，我们那个我用让他再给你用英文去跟你去咨询一下呢？
这样好了好吗？那我给你我们你打电话到我们角声来，我们再替您转接好吗？
啊，那太好，什么时间都可以是吧？
待会儿结束完您可以打电话过来好吗？
啊，那就是你的408。
OK，
好，那我知道，好，谢谢
您。好，谢谢谢谢。因为我们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很多，请您耐心等候。那也请您尽量把握时间问问题，好吗？好，下一位是9488。
你好，沈医师，还有主持人好，我是那个 multiple myeloma 的病人，那也是血癌的一种。我现在呢就是自身骨髓移植呢全部做完了，治疗的效果很好。他跟我讲，他说我是complete remission。那我就想问 complete remission 中文名是完全缓解呢，还是永久缓解？
完全
缓解。OK，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自身骨髓移植之后呢，多久这个免疫系统它可以正常工作？ 而且、就是、
通常是一年左右。
一年左右哈。另外就是我这个白细胞哈，它始终就上不去，始终在2800左右徘徊，有的时候就低于2000。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食疗的方法可以让它就让它增上去，没有办法，是不是？
这个我就不是很懂了。
这个我们有接下来几个月我们有一些医疗营养的讲座、
okay.
所以到时候请您再打电话进来好吗？
好
谢谢，谢谢您打电话来。下一位接听是1388、嗯、1388。
Hello, 你好
请发问。
医生，我想问你，我是淋巴癌第四期，是 B cell。我想请问，因为我以前化疗之后就癌细胞没有了，但现在它出来了，我想请问现在出来是不是很难抑制呢？
这个要看是哪一种的。
我是淋巴癌第四期，stage four。
是哪一种的？
是多胞性。多泡性，
英文是什么？
我不晓得。
多泡性。
这我是全身都有的，我连不水里面也有。
OK, 这个我这个跟它是哪一种不一定有。
Non-Hodgkin。
啊
？Non-Hodgkin。
Non-Hodgkin。OK、
yeah.。
OK, 我那这。Okay, 如果说是 OK, 第一是复发性的，复发出来的，还有扩散很多的地方的，不管是什么样的，通常是比较难处理，
比较难处理。
对。
那我想请问，因为他要我在每三个月做一次 PET scan, 那么 PET scan 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呢
？PET scan 是我们所知是没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影响？因为他就7月才有打那个针，然后就去看看我的血管有没有，那么对我身体有没有影响呢？
应该是没有。
没有。那么你说，如果我是复发的话，就是比较难处理，对吗？
嗯哼。
因为我做完化疗之后就这个肿瘤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呢，就上个月之前呢，它已经拽出来了。但是叫那个 PET scan 呢，他说他这个癌细胞大了一点，但是没有这个 disease, 那么是不是没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了？
对不起，我听不太懂，你说是有复发还是没有复发？
对。
是哪一个？是有复发？
您是说有复发还是没有复发？
我说是不是复发？
他的意思是说复发之后是不是治疗会更难？
对。
所以，对，刚刚已经讲说是比较难处理，复发的话是比较难处理。
好，我们谢谢这位打电话进来。如果您还有就是比较personal 的问题，请您回去找您的专科医师好吗？因为沈医师不是你的医师，他对你的病情不是这么了解，所以很抱歉，恐怕没有办法在这里回答您。然后我们接听下一位是7867的朋友，请您发问。
是的，我是想知道一下一般的 knowledge, 就是说像这种leukemia 或者是淋巴癌，我想最重要的是 leukemia, 是不是一些食物长期吃某方面的食物有可能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那还有第二个就是 leukemia, 就是有什么一些预防的检查，譬如说每一年的 annual checkup,blood test 里面是不是可以跟自己的primary physician 就是要求说我想做一个像 leukemia 的 test 呢，还是怎么样？所以一个就是食物方面，避免哪一种食物，或许有可以避免 leukemia,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检查方面，在我可以想说要做哪一种检查，这样子我可以去 request。谢谢。
食物我们应该是跟食物没有关系，leukemia 跟应该是跟食物没有关系。
因为我有一个同事，他的太太 leukemia， 他可能他在开玩笑，那个同事就讲说，哦，他可能吃了太多的 hot dog 啊，或者是
OK， 这个你这个没办法 proof。OK，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很多食物对身体不好。OK， 你说这种处理过的 process 的东 process food， OK， 比如像 salami 啊，这个 hot dog， 这些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跟癌症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很难去证明。
那你刚刚提到一个苯的那个东西。它那种化学药品通常在食物里面，
那种通常食物里面不会有的。
哦，
那个是这个工厂里面在用的东西。
哦，
这些。Yeah. 那你刚刚讲这个检查哈，白血病是一般验血里面医生会做的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血球的全部血球的检查。A complete blood count. Okay, complete blood count. 如果说 complete blood count 就会跟我们讲说白血球有没有增加，有没有降低，红血球有没有太高或者太低，这个血小板有没有太高或太低。那如果说这 CBC 这个 complete blood count 上面看得出有问题的话，才会做下一步的检查。Okay, 所以就是那淋巴腺的话，淋巴癌的话就没办法检查，除非是有些淋巴癌会造成白血球升高，或者是红血球降低。那就是从这里才能够看得出来有没有东西。那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医生做这些体检哈，不是预防你发生这些东西，发生这些病。只是提早发现，这跟预防有不一有是不太一样的。OK， 就是因为不是说他医生能够做什么去停止这个病的发生，而是提早，他已经发生了，病已经发生了，只是提早去发现。你知道这个有不一样的地方吗？哈。
对，谢谢。
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沈医师。今天在线上的朋友很多，也许我们会延长到8:10，你有时间吗？没关系哈。好，我们接听下一位0406，下一位0406，请您发问。
我是0406，我就是说，那个白血，我晓得 CBC count， 有了。假如说是人的体重突然降低很多，比如说20磅，会不会是？有一个因素就是也是白血球怎么样，就是说会引起那个，
可不可以请您大声一点？
您请你说，因为
如果白血病的这种白血就是癌血癌，会不会是人的体重有一定的，就一下子就是
有可能
这个体重 drop 很多呢？
有可能，但是体重下降有很多种不同的原因
啊，不同，但还是要配合就是 CBC count， right？
对啊，
CBC count 是一个最好的那个，就是检查那个血癌。
最好的是最基本的。
那个淋巴癌呢？
淋巴癌是要看有没有淋巴腺肿大。
就是医生摸就晓得啦。
有些地方摸不到啊，你长在胸腔里面，长在腹腔里面，你摸不到。
我的医生每次大多数时间就是摸那脖子上面。就是这个样，
因为其他地方摸不到。
平常摸不到，但就是有什么症状呢？我因为今天来了晚了，你开始以前摸，
就是不一定啊。就是有些人看他有没有压到什么东西啊，有通常盗汗啊，体重降减。
这位朋友，这样好吗？因为我们刚刚之前10分钟有讲到，那我们会放在网上，我们会放在网上，请您去听，可以吗？好不好？
可以，你下一个好了。
好，谢谢哈。那下一位，我们接听2728，2728的朋友，请您发问。
是我吗？
是，请您，请说。
你好，医生你好。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淋巴癌啊， 他去第四期，但是做完化疗一年那，但是还有他老是觉得很累啊，也是出汗啊，晚上老是出汗，有时候呢他的皮肤啊好像在那个脖子两边呢、啊、那个锁骨那边有经常出那个皮下出血，那个好像有时候去在他化疗的时候插针的时候吊针那个地方啊，也是皮下出血啊，是这样的问题吗？就会有这个问题的吗？
这个他最好去看他的医生，去检查看他的血球有没有问题。
好，那
说
那个复发期很容易复发吗？
我没办法回答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我不晓得他的病情到底是怎么样。
谢谢您打电话进来。
这个传活期多长时间的？第四期的淋巴癌？
对，这个要看他是哪一种淋巴癌。
是non-Hodgkin。
OK， 对，那它其实有很多种，所以有些可能存活期是十几二十年，有些可能就一两年而已，所以我需要知道说到底是哪一种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位小姐，
很多种，我没办法。
这位小姐，我们还是请您去找你专科医师好吗？刚刚开始，沈医师有提到这个病是非常治疗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您提出来这样的问题，很抱歉，我们真的没办法回答，好吗？谢谢您，如有问题，请打电话到我们角声来。那我们接听下一位是9488，9488。
沈医生，我还有个问题哈，我就想问这个化疗的一个副作用，就是说会提前停经，那这个你觉得是不是个大问题呢？需不需要治疗？那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提前停经，这个没办法治疗了，因为基本上就是卵巢的细胞都被破坏掉了，所以这没办法去复苏它的这个卵巢的功能。所以那这个不好的地方就是骨质疏松会可能会提早骨质疏松。那如果说但还想要生孩子的话，那就没办法。那但是如果说这个生孩子不是问题，就是已经有小孩或者是不需要再生小孩了，那就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提早骨质疏松的发生，那这种的话就可以用吃药来预防。有些药可以吃，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没有了，好，谢谢。沈医师这边还有个问题，就是淋巴癌是不是一种腺体的癌症？那它跟那个甲状腺之间有什么相关联吗
？OK， 腺体不是淋巴吗？
哦，是。
腺体的应该是所谓的 adenocarcinoma。对，那种是 solid tumor， 那种是跟这个 lymphoma 不一样的东西。
一样，好。
但是 lymphoma 有可能长在甲状腺里面，如果他是在问这个的话，也就是说，甲状腺有甲状腺的癌没有错，但是也有可能是这个淋巴癌会长在甲状腺里面这样子。但是它跟普通的甲状腺癌又不一样的东西。
好，谢谢沈医师。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预告一下，我们下一次6月15号的主题是如何面对癌症。我们请到的是杨王慧珍，是南加州角声癌症协会癌症资深企划的主任。 所以当您有朋友或您自己面对癌症的时候无法解决的时候，请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有很好的咨询。另外除了国语，我们也有粤语的讲座，粤语的讲座我们在6月22号是讲到化疗和副作用，我们请到的是注册的护理师张郭银松。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边结束，那希望您在国语的下次国语的讲座6月15号打电话进来。同时我们也谢谢沈医师，谢谢沈医师您的 information 的分享，还有回答我们 caller 的问题，我们非常感谢。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结束，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